新约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读第十四节，之后我们跳到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七节。翻到了，请诸位听我念。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我们跳到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七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第二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从第一一直到第十五节。翻到了，也请诸位听我念。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然而不都是干净。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要把时间交给陈牧师，陈牧师要以这所读的两段经文来教导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洗脚盆的启示，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我们感谢主，我们人数渐渐增多起来，盼望继续为主工作，挤满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换更大的地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洗脚盆的启示，怪怪的题目，但是跟耶稣为门徒洗脚有关系。那曾经有人以鸡啊做试验研究，那目的呢是要找出鸡群当中是不是也有权力大小的问题存在。因为在人的社会当中，权力大小的分别是很自然的事情，鸡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权力的事情。所以做试验的人就 带了十字机放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就在机之间就撒了一把米，那十字机就不约而同的跑来作吃。刹那之间，他们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层次，那其中一两只鸡特别凶狠，他们就不允许其他的鸡前来他们的面前啄吃地上的米。那谁敢靠近呢，他们就攻击这些鸡。那结果呢，这个权力就很明显的很有层次的出现了。首先就是那个最大最凶的鸡霸住那个地方，就在那里啄住地上的米，然后是第二只在旁边啄住，然后是第三只，然后以此类推，那么最小的最弱的就躲到旁边去啄住那些在旁边的米粒，啄住完了他就看里面还有米，但是战战兢兢啊，看他们那其他鸡不小心的时候不在意的时候，他就快快走进去抓抓抓抓一两下，然后就走出来。这个是鸡群的试验。那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通常我们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性，那么是看什么呢？那看他的地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他每一个月赚的薪水有多少，他住在什么地区，他住在什么房子，他驾什么牌子的汽车，他手下有多少的人来为他做事情，如果你要见他，你要经过多少层才可以跟他会面等等。所以我们很多人从小我们就被训练了，训练什么呢？训练看人的外表，训练看人的成就，训练看人的权力地位，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他们拥有多少的财产，以这个来确定我们应该对他的尊敬程度到什么地步。是很可惜的，这类的事件在教会里面也同样发生。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读到教会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成为国教啊，成为国教的教会，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君士坦丁大帝他就是用统治帝国的结构模式来组织教会，一层一层的，首先就是皇帝最高，然后呢就是教会的这个主教会议，接下来就是主教长，然后是神主教，然后是区主教，然后是各区的职员甚至人员，最后最小的就是平信徒。那权力是一层一层非常的分明，就好像一个国家一样。那么到了罗马天主教，所以国教时期啊，是罗马帝国尊他为大的，然后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罗马天主教。那罗马天主教也是一层一层的非常分明的组织，而且更加的严密。后来来到马丁路的加尔文，他们发动宗教改革，而且宗教改革有一个特别的目标在哪里，就是特别针对当时天主教所实施的所有的信徒不能够直接亲近上帝， 所有的信徒你要亲近上帝，非通过神父、修士这些神职人员不可。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就强调圣经的教导，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来亲近上帝，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徒不需要其他的人做中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但是我们发现宗教改革，无论是路德宗、长老宗或是其他的宗派，也一样有这个权位，而且也相当的清楚。结果有一些人就在那里看，你们改革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改得不清不楚，不够彻底。所以这些人就起来反抗，你们不够彻底，所以我们要离开。离开做什么？我们去组织没有宗没有派的地方教会，这是无宗无派的，不是属于任何的一个组织啊，我们是独立的。那么有没有权威的分别？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为什么这样讲？我过去侍奉的年的里面，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地方教会或是弟兄会里面度过的。在弟兄会里面，我们强调所有信徒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呢，你发现弟兄会里面长老的权力是最大的。长老你慢慢看到，长老其实就很像牧师，他的权力有时候很像主教一样，你会发现还是有那个权位。你会发现某一些弟兄，有某一些地方教会，他们甚至说没有牧师的制度，我们不赞成牧师啊。而且呢，他们也不鼓励信徒称他们为长老或是执事，他们没有说什么陈长老、李长老什么执事不要称，虽然他们有长老有执事，不要这样子称呼。称呼什么？称呼弟兄，或是称呼兄，或是称呼姐就好啊，什么名头都不要挂上去。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突然间你发现在当中，他们对领导的人不再称他们为弟兄，也不再称他们为兄，称什么？称他们为先生，在外面的先生啊，什么先生啊，就出现了。那你就发现其实他的先生啊，跟外面的先生是不同的。他的先生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他就是长老头，你知道吗？长老的头，或是他就是我们外面的，不是，或是我们外面的主教的代名词。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职分啊，权位啊，你没有办法消除的，那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人得着这些职分、这些权位，你怎么样运用你的职分，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权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所重视的。路加福音记载，在约节作戏的时候，门徒当中起了争论，到底他们当中最大的是谁？他们争大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快要离开了，所以要找出一个领袖来填补那个空缺？或是我们积极一点的想，是不是当主耶稣的荣耀的时候，那这一群的门徒当中谁是最大的？而知道这一群的门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他们平常在一起，彼得是最会讲话也是最爱讲话的，是不是这一个人就是彼得，他早早已经有做领袖的野心？因为很多时候啊，好讲话的人的心态就是充满了言多者必定是领袖的那种思想和观念。往往这种多讲话的人也常常以为他就是领袖了。那么当然不单单是这样，门徒当中他们要争领袖，可以以年纪或是资历或是才干等等作为争夺地位的根据。但是我们回想，争大的本质可能是超过我以上所讲的那些事情，因为争大的念头不一定是需要根据，那是罪性来的，是很自然的事。那就在门徒们争大的当儿，路加记载主耶稣给门徒话以上的教导，而约翰这记载主耶稣跟门徒一起作戏的时候，耶稣就离开戏，站起来脱下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倒水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的手巾擦干。主耶稣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不只是给门徒言语上的教导，而且是以身作则，成为事物教材来教导他们，言教身教并用，让门徒印象深刻永不忘记。首先主耶稣指出门徒们争论谁为大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真好像什么，好像地上的权力模式相像。因为在世界上的权力体制，无论是国家也好，社会团体也好，都是由上到下一层一层管制运作的，上面有君王，接着有大臣和其他的官员一级一级下来。因此一个人只要有地位啊，有权柄，你就发现他高高在上，他可以呼风唤雨，他威风八面，特别是许多人奉承他拥护他。那么这种情景呢，对一个寻求满足以个人私欲的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上面常常是飘飘然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管什么叫做公德，什么叫做相爱，只要权位能够得着，就不惜出尽一切的法宝啊，什么都可以出卖。这些人你可以说权位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权位就是宝贝，如果自己得不到也不要让其他的人得到，到最后你发现大家都得不到，那最好。这个好像什么传道书所说的捕风抓影，你也捕风抓影，我也捕风抓影，大家都没有。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政治领袖的心态常常是这样，他失败就盼望其他的人也失败，我没有得着， 那其他的人也不要得罪。台湾的陈水扁就是这样的心态的，那其他的领袖是类同的。那如果你看过人捕抓螃蟹的话，你就一定会对人性当中啊那种你争我斗的情况有深一层的认识。一般上你到基隆或是到捕抓螃蟹的地方去，你会看到这个捕抓螃蟹的人，他们捕抓螃蟹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抓到一两只螃蟹然后我就用绳索把它绑紧就好像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那些卖的螃蟹一样，绑得紧紧然后放在桶里面。那一般上呢，他们捕抓到螃蟹没有绑的，那就丢在桶里，那捕一只丢一只。如果那个桶啊只有一只螃蟹的话，那只螃蟹很可能爬起来然后逃走掉的。但是如果那一个桶啊有两三只有七八只，你就发现没有一只螃蟹会爬起来逃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只螃蟹爬起来了，要爬爬爬爬到差不多，你就发现另一只螃蟹就把它拉住，把它拉下来，而且爬到差不多到桶边了，那其他的跟着了，他就把那个拉下来。所以你拉我的后脚，我拉你的后脚，大家拉来拉去，拉到最后都在原地不动啊，没有一只可以跑出去的，你知道吗？那之中他没有一只爬出去。那今天同样的，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教会团体，如果有人以自我为中心，你争我斗，一定要爬上高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头来大家都没有得做什么。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效法世人的样子，不要把这个世界的你争我斗的那一套带进属灵的范畴里面。如果是那样，你带进来了，教会一定受亏损。所以你就发现很多大宗派在他们的机构里面常常为了要争爬上去，那有许多的斗争，教会都受损。那主耶稣有这种的思想观念，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拥有权位，所以产生一种叫做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那种心态？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以五饼二鱼满足五千人以后，约翰记载说这些人就强迫他做他们的王。然后约翰记载说耶稣就立刻离开他们。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刻意的避开这种世人所向往的权力场合，他避开。所以当门徒啊有那种倾向权力的意图，你发现耶稣就责备他们。约翰福音、路加福音这里所记载的是一次，那事实上门徒争大的事情不止一次。马太福音18章20章也记载，那里记载了两次。那换句话说，圣经明文记载门徒争大最少有三次，没有记载还有多少次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罪性，你知道吗？很自然的表达。那在马太福音你发现耶稣因为他们争大，耶稣就特意带领了一个小孩子在他们当中教训他们。教训什么？他告诉他们在天国里面 全部像小孩子啊，你们争什么？全部是一样的人，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是小孩子，天真无邪，不会争的啦，不会争大的啊。但耶稣又说，那些争大的，啊，大的会变小，小的会生大。我们的灵眼没有开的话，你就不懂这种道理。那你灵眼开了，你就明白耶稣讲什么。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属灵的权柄。这个属灵的权柄跟世界的权柄体系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耶稣在路加22章26节那里说什么？他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服侍人的。主耶稣把为首领的跟服侍人的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种的理论在世人看来是非常矛盾的，是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人的观念的里头，领袖是被服侍的人，服侍的人一定不是领袖。当耶稣所讲的是属灵的观念，是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侍奉当中一定要走的路，这是一条谦卑的路，而不是一条骄横霸气的路，是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的路。我们服侍主的人，或是我们装备自己要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应该看准了，我们要走的是谦卑的路，这条路是蒙上帝赐福的路。所以从历代以来，许多被上帝使用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谦卑的跟从主，谦卑的在信徒在世人当中服侍主。我想这些人所以能够那样子，他们或多或少都受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影响。因此约翰福音13章1到15节讲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以实际的谦卑行为、谦卑行动来纠正门徒彼此争论谁伟大的这种不正确的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所做的与世界上的人的权力模式是完全不相同的。约翰福音第13章1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的到底这两个字也可以作为基点或是基础。他既然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了极点。耶稣爱门徒不是因为他将要离世回到天父那里，他爱门徒，他是感叹，感叹3年多的日子跟他们同在，教训他们，训练他们，直到如今他要离开他们了。但是门徒的属灵品格仍然未曾长成，没有什么突破。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刻，这个是很悲痛的场合，一种悲痛的气氛笼罩之下，这些门徒竟然彼此争当。我们看见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设立圣餐纪念他， 这么神圣的一个纪念的场合，他们竟然为着名分彼此争大，这个不可思议。这种的情形好像什么？好像老爸要死了，孩子们围在爸爸的床前，不是关怀老爸，是在老爸的床前争财产啊。这个是叫人很心痛的事，这是雷同的，不可思议。但是令我们很感动的是什么？主耶稣快要走了，这些人这样子表现，三年多花了许多时间许多心机来训练教导，他们这样子表现，彼此争大，我要走了，彼此争大。如果是你我的话，我就大怒责备他们一番，不然的话赶他们走，或是断绝师生的关系。但是主耶稣没有，圣经说主耶稣以嫉妒的爱来爱他们，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极点。那很怪，哇，一个背叛的这么厉害，他爱他们到底。那不单是爱他们到底，有所行动的什么呢？他就给他们补课，教导他们，给他们洗脚，然后呢约翰福音接着下去允许圣灵来帮助他们，更清楚的阐明他与他们那种密切的关系，密切到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为他们祷告。哇，连串的事情坐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当时门徒的感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后来他们想起这一幕，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只有匍匐在地上敬拜这位伟大的主，我的主，我的上帝，没有什么话可讲。话讲回来了，主耶稣嫉妒爱门徒，以致他自己很谦卑，很乐意的为他们洗脚。我们不要以为洗脚是件很容易的，很容易做的事情。如果洗脚没有其他的意思，洗脚就是洗脚，这是不难做的事，我们就可以试试，你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没有其他的意思的话，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洗脚乃是一件很卑贱的工作，洗脚是奴婢奴仆常常做的工作。所谓奴婢奴仆，在当时奴仆制度下的那些奴仆，是比那一些今天虐待女佣啊，女佣所受的痛苦还要更痛苦，更痛苦的，不能比，因为那是奴仆，奴仆没有社会地位，奴仆是绝对卑贱的，奴仆是给主人做牛马来使用的，奴仆是没有主权的，奴仆是主人的财产罢了，根本就不是人，好像货物一样。他们常做的工作，每个奴仆都做的工作，一定的工作，那就是常常为人洗脚。那换句话说，主耶稣替门徒洗脚，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做门徒的奴仆。主耶稣肯这样做，你发现他是放下了做老师的身份和尊严。主耶稣肯这样做，他是把他的高贵，他原本就是高贵的，为门徒洗脚，就告诉我们他放下这个，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的尊严，放下他的高贵，爱门徒爱到底， 爱到什么都放下。事实上主爱我们也是这样，什么都放下，论智慧，论才干，论本领，主耶稣根本就在别人之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跟他相比的。在当日的社会里面，一个有圣经知识的人是备受大家重视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连祭司文士这些熟读圣经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怎么这个12岁的孩子有那么深度的圣经知识。换句话说，他在12岁的时候就锋芒毕露了。30多岁30岁的时候他出来工作，无论是说话，无论是教导，无论是施行神迹奇事，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权柄。但是耶稣现在为门徒洗脚，就是这一位耶稣。那为门徒洗脚这一件事，可以说叫他把他过去的荣耀，他过去所表现的一切，怎么样伟大，怎么样尊贵，怎么样有权柄，全部放下。那甚至连自己的自尊啊，在洗脚的那种卑贱里面也洗掉了，你知道吗？消失掉了，这是很大的事。洗脚完后，主耶稣教训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4节讲的，主耶稣既然是门徒的老师，做老师的尚且给门徒洗脚，门徒就更当应该彼此洗脚。主耶稣这样做是要给门徒一个榜样，以致他们能够把主的教导铭刻在心中，而且愿意实践出来。主耶稣真的要他们彼此洗脚吗？我看不是。主耶稣是教导他们要谦卑，彼此服侍，不要彼此争道。而这次洗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定了他们彼此争道的罪。所以当人在教会，当人在神的家里面争道的时候，你要思想主为门徒洗脚的事情。今天在中东的国家已经没有洗脚这种风俗了，以前有，慢慢慢慢没有了。不过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在圣餐主日的时候，他们会预备水盘或是手巾、毛巾，那圣餐之后就象征性的给几个人洗脚。我到柔佛去讲到，柔佛自古来就有一个教会是这样，他们2、3个月就来圣餐，圣餐之后就洗脚，有这个洗脚的仪式。我个人认为这样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因为这里缺乏了做奴仆的意义。老实说，我们也无从真正的了解做奴仆的卑贱程度，因为我们不是那时代的人。所以你是为洗脚而洗脚，因为圣经讲洗脚你就洗脚，你的洗脚是没有意思的。我过去侍奉的教会里面，英文部的一位长老啊，受灵恩派影响，在他所带领的小组里头，他常常推动灵恩派所推动的那些工作，有如步行环绕市政祷告啊，曾经一个时候推了他就推啊，步行环绕整个巴斯瑞来祷告，然后有的时候步行环绕那一间学校来祷告，或是步行环绕那个庙堂来祷告，我当然得罪人家，你知道吗？他们一个思想观念好像这样子祷告了，哇，全城的人归主，就好像 管老耶利哥，耶利哥倒塌，耶利哥是倒塌了，哈，你不要整个城倒塌呀。哦，当然就这样子。那我那个长老带领那小组也这样子做法。那当他们推动爱新加坡运动，他也推动爱新加坡运动。那当他们推动四十天禁食祷告，他也推动四十天禁食祷告。那真正四十天禁食祷告会死的了啊，那是耶稣才可以。但是你知道这群人是怎么样？他们是喝饮品，那些饮品里面有补的，有补品，你知道吗？所以四十天太推了。而有一次他读圣经，读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哇，很受感动，就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个话，他们就在这个小组里面，你跟我洗脚，我跟你洗脚，结果呢，哇，大家很受感动，那感受也非常的好。结果这主人怎么样？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啊，见到弟兄姊妹说，弟兄大哥姐妹，我跟你洗脚好不好啊？弟兄姐妹，我跟你洗脚嘛。我那个长老就来到我的面前，牧师，我要跟你洗脚。我回答说，我不会让你洗我的脚，不然的话，有一天你读圣经读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你就试试看感受钉十字架，然后请我钉十字架，我就死了。那这些人真的乱读圣经的，你知道吗？长老呢，那又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形。事实上这主人呢、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我遵循圣经的话，我满足自己，我觉得与众不同，表面上是谦卑，表面上是属灵，那个是在里头是骄傲的半死。但是刚刚跟主耶稣与门徒洗脚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人引经据典来施行什么你就佩服他，他的里面的动机是很有问题的。说经过四十天禁食的人，他说我是与你们不同的，我四十天禁食祷告，他高高在上，在家里看不起父母，在教会里面看不起其他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怜的事。今天灵恩派就常常做这种外表的事情，曲解了圣经的意思。我不会是坚持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特殊的做法，更不会坚持有关的风俗。我们所要的是意义。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谦卑的精神，或是谦卑的实际。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资历，自己的尊严，肯处卑贱，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世人，乐意在世人当中做仆人。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生命表现。这个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所要带出来的。诗篇七十五篇第四第七节这样讲，上帝说，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上帝断定他使这人谦卑，使那人升高，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我来是服侍人，并且舍命服侍人。我们跟从主的应该常有的这个心态， 服侍人，帮助人，建立人的灵性。如果这样，你就发现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能和睦同居，我们发现这个教会能够吸引许多人来这里敬拜主。愿上帝施恩赐福给我们。